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7回。这一次没有任何阻挡之下，黑色山峰结结实实的砸到了殿门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啊！禁制之力大减之下，殿门呢被原磁极山惊人的威能一击之下，终于没有办法承受的寸寸的碎裂了。黑色山峰一声呼啸之下，就直接没入到了主殿中。韩立见此呀，自然大喜，抛袖一拂之下，身前法相金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身后人影一闪呢，流水儿和石坤均都抢先一步的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鬼魅一般的同时出现在了殿门处。接着呢，他们身形一顿之下，就又不约而同的停在了殿门外，神色各异的望着对方，表情竟都有一些奇怪的样子。师兄，家师来时交代的很清楚，主殿中的虚灵丹一定要拿到手，其余的东西师兄可尽管挑选给段前辈的。半晌之后，流水儿悠悠的开口了。哼，原来如此，但是石某也有师命在身呐，对虚灵丹不能相让的。我看不如这样吧，除了虚灵丹之外，其余几样东西在下尽数让给仙子，仙子呢就不要和石某争论。而且事后家师必定会对彩前辈另有所补偿的。石坤一听刘水儿此言呢，嘿嘿一笑，但是声音有几分阴沉了下来。石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这不是重复小妹的言语吗？家师命令很清楚，虚灵丹是势在必得之物，道友肯退让一步的话，小妹可以替家师做主，将我们金族的镇族之宝金月叶相赠一瓶。此灵叶对石简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想来师兄应该很清楚吧。这灵叶就是贵族圣阶存在，也是四下苦求不到的呀。刘水儿眸光一寒，但是语气反而越发的和蔼了。金月夜，一听到此名字，石坤呢面色微微一变，有些大出预料，并下意识的呢真的有了几分动心。但是他马上想起了出发的时候段天任面无表情的对其所说的吩咐之言了，心中一个机灵过后呢，立刻将这个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即连连摇头，一口拒绝。不行不行，纵然在下非常想要金月夜，但是没有虚灵丹的话，石某出去后如何向家师交代呀？此事绝无可能的。这么说，石道有一丝退让之意都没有了吗？刘水儿语气也有一些不善了。这一次呢，石坤并没有回答什么，只是面色冷淡的望着刘水儿，其实意思呀自然明确无误了。刘水儿接下来也不再开口了，眸光中同样的渐渐冰寒了起来，二者之间的气氛呢一下子变得凝重异常了。韩立见到此景啊，眉头不禁微微一皱。我说二位道友何必如此呢？在下虽然说不知道虚灵丹到底有什么惊人的效用，让两位前辈均都点名一定要拿到，但是二位现在还未见到此丹药，就如此的剑拔弩张，你们不觉得太早了一些吗？他忽然淡淡的说道。太早？韩兄的意思是？石坤的面孔神色一动，开口问道。刘水儿闻言呢，美目中也闪过了一丝异色。二位前辈如此肯定殿中有了虚灵丹，想来也是通过其他线索呀做出的判断之言，但是这里面的真实情形到底如何，可还是两说的事情。我看二位啊，何不先进去确认一下宝物， 然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啊。韩立轻描淡写地说道。听到韩立这么一说呀，石坤和刘水儿啊均沉吟之色。说实话，以这二人的阅历呢，自然不可能没考虑过此种可能的。但是先前殿中被破的一瞬间呢，二者同时担心对方抢先一步啊先拿到丹药，自然一时之间呢顾不得此事了。如今一听韩立提到此事，二人神识呢重新恢复了清明，自然考虑现在就翻脸的利弊了，觉得的确是先见到殿中之物，再来另行设法拿到灵丹比较稳妥了。
嗯，韩兄说的有理啊。
石道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徐灵丹是否真的在殿中，然后呢再商量归属之事。刘水儿缓缓地先开口了。
好吧，仙子都如此说了，石某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意识到韩烈存在，即使能大为影响灵丹的归属，石坤面孔呢也挤出了一丝笑容，满口的同意了下来。既然二位都没有意见，我等三人呢不妨一起进入里面，不要再分什么先后了。韩立微微一笑的说道，轻飘飘的几步向前后就到了二人身边。石坤二人呢自然没有什么反对的余地，均都点了下头。于是呢三个人一个跟一个的几乎紧挨着的进入殿门中，然后并列的排成了一排，向整间大殿中四下打量起来。不愧为主殿之地，整个大殿呢足有近千丈之广啊，同时如那数千人也是绰绰有余的。最先入目的呢就是大殿中一根根的紫色金柱啊，每一根都有一人粗细，足有上百根之多。在四周殿壁上还悬挂着一件件式样古朴的兵刃，不是长戈就是巨斧啊，每一个都银光闪闪，灵气逼人，粗粗的一扫之下足有近千件的样子。殿壁下方呢每隔一段距离还有一具具五颜六色的盔甲堆放在那里，盔甲内空空如也，大部分表面明印着精美异常的花纹，这一看呢就不是简单的甲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面对殿门方向的另一端尽头处，摆放着一面七八丈高的巨大的屏风。这屏风啊，通体是青光蒙蒙，上面似乎画着什么东西，但是因为太远了，倒也不易马上看得清楚。在屏风前边呢，另有一张低矮的茶几一般的桌子，摆放着一个金色的古鼎。除此之外，整座大殿中空空如也呀，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装饰，根本呢无需三个人费心的去找什么宝物了。一见大殿中这般模样，刘水儿、石坤等人自然都是大感意外啊。韩立望了望远处屏风和金鼎片刻，略思量之下呢就二话不说的走了过去。刘水儿和石坤呢见韩立如此举动，互相看了一眼，但是马上将目光错开了，也一言不发的紧跟了过去。毕竟整座大殿呢除了此方向之外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搜查的了。于是呢在一种异样的气氛之下，三个人走到了屏风和金色大鼎前十余丈处，双足一顿，韩立呢就此停在了原地，细细的打量前方二物来。身后二人见此呢也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同样的望着二物，神色各异。韩立双手倒背，看似神色平静，但是瞳孔深处啊蓝芒闪动不已。这屏风表面纵然是青光遮蔽，但又是怎么挡得住灵目神通呢？瞬间的功夫，
他就将屏风上所绘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了，结果呢，一丝惊讶之色闪过，这屏风上赫然印着闪烁着金银两色符文的巨大的怪门。此门呐，式样古朴巨大，通体乌黑，但是表面呢，却是两种符文交织闪烁，衬托着十二分的神秘呀。这金银符文有些相似，赫然正是银轲文和金篆文两种真仙界的灵文呐。韩立眉梢不经意的动了一动，一缕神念瞬间放出，往屏风上所绘巨门一探而去。结果呢，刚一接触巨门画面的瞬间，一股庞然巨力啊，就在屏风中产生。那一缕神念呢，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下子被拉进了屏风中，和韩立本体再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了。韩立神色一变，心中顿时对此屏风多了几分忌惮。石坤呢，蓦然一声低哼啊，身躯一下子倒退了半步，但是马上就重新的稳住了身形。显然说这位呢，也吃了一个暗亏，似乎比韩立还要大上一些的样子。刘水儿因为啊有斗篷遮挡，倒是没有办法看得清楚表情如何，但是从其身形不经意的晃了两晃来看，肯定呢也察觉到了此屏风的诡异之处。虽然损失了一缕神念，但是相对他的强身神识来说，自然丝毫影响都没有啊。韩立呢顿时放弃了对屏风的观察，一低头颅之下，将目光落到了金色古鼎上。这个东西呢，通体金光灿灿，但是表面明印着的花纹却是一团云雾般的花纹。这些花纹呐，复杂异常，并大多呈螺旋状，遍布古鼎各处。细看之下，就让他大有头晕目眩之感呐。韩立暗自一凛，不动声色的同样的将神念放出，围着金鼎转了数圈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渗入鼎中分毫啊。此鼎呢，也不知道是何种材料凝炼而成啊，竟完全隔绝了神念之力。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在此鼎两侧分别多出了一个凹进去的四方凹槽，似乎呢是专门镶嵌两样东西之用的。韩立略一沉吟呢，忽然感应到了什么，抬头望了其余二人一眼呐，结果心中一动。只见这个时候的刘水儿和石坤，竟目光死死的盯着金色古鼎，眼都不眨一下啊！不对，应该是说盯着此鼎两侧的凹槽才对。石坤脸上更是露出了狂喜之色出来。怎么，二位道友认得此金鼎吗？韩立双目一眯，缓缓的问道。韩兄说笑了，石某也是第一次进入此地啊，怎么可能认识此物呢？石坤闻言呢，脸上的喜色烧脸，但是接着就连连摇头的说道，哦，那这就奇怪了，既然不认得，二位为何都对此鼎如此的上心呢？韩立微微一笑的问，这个呀，我看韩兄啊，不妨问一下柳仙子吧，他知道的可比在下还多出不少的。见韩立追问不放，大汉眼珠转动了一下，干脆呢将刘水儿也一下子扯了出来。听到石坤如此一说，斗篷女子自然心中颇有怒气呀、啊。但是看韩立真的应声向其望了过来，此女呢也只能面露一丝苦笑了。韩兄也无需多心什么，此鼎应该就是盛放虚灵丹和其他几样家师和段前辈想要之物的法器。我和石道友之所以知道此事，那是因为呢我们二人身上都带了一物出来。石道友，不如你我都将此物拿出来让韩兄看上一眼吧。刘水儿干脆如此说道。听仙子这般一说，在下倒还真的是有一些好奇了呀。韩立轻笑了一声，这个石坤却不由得露出了迟疑之色出来，同时呢心中的刘水儿反戈一击，大为有些郁闷呢、啊。怎么， 石大友莫非觉得不太方便吗？韩立仿佛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那声音呢也是温和至极。见到了韩立这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大汉心中一凛呐，马上反应过来，打了个哈哈。
嗨，这东西就是韩兄不说，石某也会拿出来使用的。毕竟想要取出鼎中的宝物，也必须这二物才行啊。
刚一说完这话呀，大汉呢就单手一翻转，顿时呢金光一闪之下，一物浮现在了手心中。韩立见此，自然毫不客气的目光一凝，就将此物看了个真真切切呀。那东西同样的是金光灿灿，呈长方形，一端呢雕有一个龙首，仿佛一个印玺一般的东西。目光在此东西上转了半圈之后，韩立视线一挪，又望了刘水儿那边一眼。此女自然明白韩立的意思，平静的一只手掌一抬，白皙的手指之间呢，同样的有一个金光闪动的物品。猛一看，似乎呢和大汉手中的东西啊，那是极为的相似，大小差不多，同样细长，但一端明印的却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金色的凤首。韩立看完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思量之色。而这个时候呢，刘水儿又解释了起来：
啊，
这两物叫玲珑药，应该是开启这金鼎的唯一之东西，缺一不可的呀。虽然说我二人都不知道殿中的情形，但是家师说过，这玲珑药等打开之物，十有八九啊，应该是虚灵丹存放之处的了。
不错，家师也是这么说的呀。
石坤呢，见刘水儿全说了出来，也不再遮掩什么了，干脆承认道：
既然如此，二位道友不妨将此鼎打开，看看里面呢是否真的有二位前辈所需之物。哎，对了，那虚灵丹不知道有几颗呀？我看若是在两颗以上的话，二位道友也就不必争什么了，平分了丹药也就是了。
韩立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听完这话呢，刘水儿和石坤互相看了一眼，目中呢都有一些异样。
韩兄所说确实有道理，宝鼎迟早也要打开的。
石道友，我们各自呀将玲珑药插入鼎中吧。那丹药呢似乎应该只有一颗，但是万一真有两颗以上的话，我们倒也真的无需争什么了。
刘水儿没有多考虑什么，冲大汉淡淡的说道：
立刻打开此鼎，这个自然没有问题。但是石某觉得，我二人不如将玲珑药同时交给韩兄，让韩道友呢将鼎中宝物取出，然后再共同决定如何分配。刘仙子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石坤似乎也想通了什么，一咧嘴说出了让斗篷女子为之一怔的话语呀。此女一时之间呢，倒不知道如何答复才好了。
怎么，刘仙子对韩兄莫非还不放心吗？
大汉面现一丝诡异之色出来。
韩兄神通广大，帮助我二人取宝，小妹自然没有意见的。
韩兄，接好小妹手中的这枚玲珑药。刘水儿反应也很快啊，心念飞快的几个转动之后，就立刻微笑的做出了决定，并手一扬啊，这个凤首玲珑药呢就冲韩立激射而来。另一边的石坤一声冷笑，也毫不迟疑的将手中之物抛了出来。韩立袍袖一卷之下，青光一闪呢，一对玲珑药就同时落到了手中。他瞅了瞅手中二物，却苦笑了起来：
二位如此做，倒还真看得起在下了。
哈哈，这是当然了，也只有宝物先交给韩道友保管，我和柳仙子才不会立刻起什么争执，否则的话，宝物无论谁先去拿，另一个都不会放心的呀。
石坤一咧嘴，打了个哈哈。
小妹也对韩兄放心的很呐。刘水儿眸光闪动之下，也嫣然一笑。
但是韩某拿着的东西，却觉得烫手的很呐。
韩立掂了掂两把玲珑钥匙，露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并摇了摇头。
不过韩立呢，倒也没有将手中之物再还给二人。他略微想了一下，就脚步一动，竟直接呢冲金鼎走了过去。他表现得如此从容啊，自然是自认为实力足以力压二人绰绰有余。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呢，有时候确实根本无需再多费什么心思的。见到了韩立的举动，刘水儿和石坤眼中呢均现出了一丝紧张的表情啊，但是二人呢倒识趣得很，都站在原地，并没有移动一步。韩立在离金鼎丈许距离的时候，再次呢停下了脚步，目光在金鼎两次凹槽中一闪之后，默然的将法力啊往手中之物狂注而入啊，随后手腕一抖，一对玲珑药飞射而出啊，但是在途中呢就默然的发出了一声清鸣，竟在金光闪动当中化为了一条金色的蛟龙和一只金色的凤凰，二者呀只是围着金鼎一个盘旋，就一下子朝两侧击射而去，并没入鼎中呢不见了踪影。结果金光一闪过后，金鼎凹槽中就一下子出现了大小形状正好合适的两物。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8回。两把玲珑药啊，均大半插入槽中，只露出一端的龙凤雕像，看起来呢和凹槽相配的天衣无缝，边缘处呢丝毫缝隙都没有啊。而就在二物一入金鼎的瞬间呢，顶上发出了龙吟一般的悠扬之声，随之呢是金光大放啊，表面那一团团的螺旋的花纹一下子活过了一般的旋转了起来，连同顶上放出的金光也呈现出了漩涡状的诡异的形态。韩立只看了两眼呢，就感觉心神是一阵晃动，仿佛就要被这些漩涡呢直接吸入其中一般。他心中一凛呐，不过此鼎毕竟是无人主持的死物而已，其自然呢不会真的惧怕什么的。大眼诀在他体内一阵急速的流转之下，同时呢目中蓝光一闪，这种不适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此同时，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呀，单手一掐诀之下，一道青蒙蒙的法诀弹射而出，一闪即逝之下没入鼎中呢不见了踪影。下一刻鼎中发出的龙吟声为之一变，竟成了悦耳的凤鸣之声。远远的看去啊，金鼎两侧的龙头凤首一下子活过了一般的扬手蠕动了起来，鼎盖万道金光大放之下，竟一下子冲天而起，一闪呢没入虚空中，就不见了踪影啊。鼎中又风雷之声大作，一声晴空霹雳过后，几个大小不一的金团呢从下方是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要同样的冲天而走，但是早有准备的韩立又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得逞呢？当即呢一只袍袖冲身前一甩，灰蒙蒙的霞光一下子滚滚的飞出啊，往空中闪电般的一卷而下，就同时将这些金团照进了其下。但是这些金团呢滴溜溜一转之下，突然四下一散，金光所过之处灰色的光线呢纷纷的溃散避让，竟然丝毫阻碍没有的一下子冲破而出啊。下方韩立见到这种情形也是一惊，单手呢再一掐诀，突然呢一张口，一团青光喷了出来，里面隐隐的同样的有一只青色的小鼎的，正是虚天宝鼎。一只手呢略一模糊的在小鼎上一拍，鼎盖一下子自行飞开啊， 接着顶中是扑哧一声，一蓬青丝是激射而出，漫天一散，嗤嗤的破空之声一下子就响彻了整个天空。无数青丝仿佛一张青色的天网啊，一照之下就将所有的金色光团呢都笼罩其下，金色光团一撞到其上，纷纷的被一弹而回。韩立再一推法诀，单手冲空中啊微微的一点，青色巨网呢骤然一敛，然后只见漫天的青丝一缩之后，却一下子将几个金团密密麻麻的包裹在无数青丝之中了，最终在空中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韩雷这才淡然的冲空中一招手，顿时呢空中青丝一下子变得刺目耀眼起来，让后方正全神贯注的注视此景的石坤和流水儿二人呢也下意识的同时眨了一下眼皮。青丝包裹着金团就化为了一片青霞，往下方小顶中激射而去，一个闪动过后呢就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青色顶盖马上往下方一落呀，顿时呢将那虚天顶啊盖的是严严实实的了。韩立冲小顶虚空一抓，顿时青光一闪之下，小顶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其手中，随后他单手托着此顶一转身，冲身后二人说道：二位道友，宝物已经到手了，里面到底是否有二位前辈想要的东西，还需要二位道友亲自鉴别一下了。话音刚落，韩立呢就将是手腕一抖啊，虚天顶就再次的腾空飞起，悬浮在身前的低空中是一动不动了。他自己呢则双手一抱臂，似笑非笑的望着对面二人呐。刘水儿和石坤听到此言，不禁互相看了一眼，但是马上斗篷女子呀轻轻的一笑，点了一下头，就婀娜的走了过来。而石坤呢则摸了摸下巴，目光在青色小顶上一望之后，也轻咳了一声凑了过去。二者在离小顶丈许远的地方纷纷驻足不前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未等这二人呢开口说些什么，韩立呢就神色淡然的手臂一伸，一只袖子冲空中小顶一拂而去啊，顿时青色小顶滴溜溜一转之下，顶盖就再次一闪的不见了踪影。里面隐隐的呢有青光闪动不已啊。韩兄，你这件宝物是灵宝，不知可有名字呀？石坤这个时候忽然如此问道。怎么，石兄对在下的灵宝也感兴趣吗？韩立呢面色丝毫不变，并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没什么，在下曾经侥幸看过一次族中的混沌万灵榜的副本，似乎上面有一物和道友此宝非常的相似啊。石坤目光闪动的说道。混沌万灵榜？韩立眉头下意识的皱了一皱。怎么，韩兄难道没听说过此榜吗？石坤倒是有些意外的模样。听自然是听说过一些，但都只是一些传闻而已，对此榜真正的情形还真的不怎么清楚的，还要向道友讨教一二啊。韩立面带沉吟的回答道。此榜也没什么，其实呢凡是能在灵界占据一定区域的大小一族啊，都会从天而落这么一块天外奇石，上面呢就印着混沌万灵榜的，榜上记载着此界出现的各种天地灵物和后天至宝，并随时更换的。其中这榜单中每一件拿出去啊，都是非同小可之物，通天灵宝呢只不过是其中排名最后一类的后天宝物罢了。
当年呢，我无意中看到过当时的榜单副本，才记得有这么一物与道友的瓷鼎啊，有些相似的。不过此物排名靠后，我也没有多注意，也许呢是石某记错了，也不一定啊。石坤呢倒是坦然地相告一番。此鼎是不是石兄所说之物，我也不太清楚，或许是，也许不是，不过这都不太重要了。眼下要紧的还是看看所收宝物中是否真有二位前辈想要之物才是啊。韩立笑了一笑，这个时候说道，见韩立不愿多说的样子，石坤呢倒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当即点了点头，也不再追问下去了。至于一旁的刘水儿呢，美目呢始终在虚天顶上，他听到了韩立二人交谈完毕，当即开口说道，韩兄，你将宝物取出吧，那虚灵丹呀好认得很呢、啊、我二人绝对不会看错的。此女啊对鼎中宝物的关心似乎尤胜大汉一筹啊。韩立自然没有什么意见，袍袖一抖之下呢，顿时数道阵旗啊化为颜色各异的光芒激射而出，没入四周虚空当中。瞬间的一张白色的光幕浮现而出，一下子就将方圆十余丈内的虚空呢全都照在了其下，正是一个简单的禁制法阵。韩立自然是为了以防万一啊，生怕在鉴别宝物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这才特意的布下的。刘雪儿二人目光在这光幕上一扫，也就不在意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等禁制是随手就可破的，也不会因此呢猜疑韩立什么的。法阵一布置完毕，韩立呢望了望空中的小鼎一眼，眉梢一挑，一张口啊，一股青霞一喷而出，青色霞光呢从顶上一卷而过，顶盖一闪之下就诡异的不见了。小鼎中传出了隐隐的轰轰隆隆的声音呐、啊，同时呢青光闪动不已。刘水儿和大汉见此一下子屏住了呼吸，韩立呢却洒脱的一笑，手掌一抬，一根手指呢冲青色小鼎虚空一点，原本只有尺许大的小鼎青光大放，滴溜溜的一转就化为了丈许般高大呀。接着呢韩立另一只手却已掐诀，一声闷响，鼎中呢顿时分出了一个光球出来，只有拳头大小，却被青丝密密麻麻的包裹着，体表呢微微胀缩个不停啊。开，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单手一扬之下，法诀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光球当中。顿时下一刻呢，光球表面的青丝寸寸的碎裂而开，化为了点点青光，消失不见了。青丝消失之下，里面金光一闪，一物从中激射而出啊。韩立目中寒光一闪，一只手早就一抓而出，痴痴的破空之声大作呀，一股无形的巨力一照之下，那物立刻身形一凝的在半空中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韩立目光一凝之下，看得清清楚楚了，赫然的是一只金灿灿的葫芦，表面的遍布复杂的花纹，灵光的忽闪不定。刘水儿和石坤看着此物啊，神色有些异样，但是并没有其他的举动。韩立也不客气，虚空抓出的手掌呢蓦然往回一拉，嗖的一声啊，金色的葫芦立刻冲韩立击射过来，并落到了他的手中。这葫芦似乎有了一丝灵性，在此种情形之下，仍在手心中的是颤抖个不停，想要挣脱的样子。韩立眉梢一挑，一只袍袖往葫芦上一扶，白光一闪，一道青色符箓瞬间就贴在了上面。在白茫茫的禁制之力下，原本呢还蠢蠢欲动的此物光芒一脸，再也没有任何的异常了。韩立神色自若的将手掌一抬，将葫芦呢
拖到眼皮子底下，仔细地打量了起来。他目中蓝芒闪动的同时，一缕神念直接冲瓷宝扫了过去，足足的有一铲茶的功夫，韩立目中灵光一吸，二话不说的将葫芦往对面一抛，此物化为一团金光一飞而出，并在流水二人之间的虚空中戛然而止的停了下来，就此的悬浮不动了。这不是盛装灵药的法器，而是一件罕见的金属性成套宝物，除了葫芦本身似乎有些神通之外，里面还孕育着数口不知名的飞剑，就是不知道威能到底如何呀。韩立缓缓地说道，这么说是上古时候才有的湖中剑了呀，听说此种宝物的炼制之法如今呢早已在各大陆失传了，小妹倒是要好好的见识一番了。石道友，小妹先鉴赏一下此宝，你没有什么意见吧？刘水儿听完之后忽然笑着冲石坤说道，哼，石某怎么会不同意呢，仙子尽管先看。大汉哈哈一笑，满不在乎的模样啊。刘水儿微微一笑，先手一动往空中一招，那金色的葫芦呢顿时老老实实的一落而下，被此女抓到了手心中。此女将神石放出，也开始仔细的鉴别了起来。时间很短，不过片刻的功夫，他就摇了摇头，同样的将此宝啊往石坤那儿扔了过去。大汉见此女这般举动，脸上的露出了一丝失望，但是还是有些不甘心的接过了葫芦，也目中金光闪动的看了起来。果然是一件金属性宝物啊，此物能放在金鼎中，恐怕威能绝对不会小到哪里去啊。二位道友觉得该如何处理此物？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呢，石坤也长吐了一口气，有些遗憾的说道。刘水儿朝韩立所在的方向瞅了一眼，低声一笑，此物既然不是家师和段前辈所求宝物，我看呢不如呢暂时交给韩兄保管，等宝物全都取出之后再决定其归属吧。石坤目光闪动的思量了几下，就点了点头，手腕一抖，将葫芦呢再次的扔回给了韩立。既然柳仙子如此说了，石某也是此意，取出宝物既然不是家师指明想要的东西，那么就先啊暂时寄放在韩兄这里，最后再共同分配吧。二位道友既然都是此意见，韩某呢就先收下宝物了。韩立也没有客气什么，袖口一动之下，一片青光往空中一卷而过，金色的葫芦就一下子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后他又单手掐诀的再次一催虚天宝鼎，顿时呢里面青霞闪动之下，又一颗青丝包裹之物从里面飞了出来。同样的呢被韩立施法一番过后，青丝一散，里面呢显露出了另外一宝出来，却是一个表面金色符文闪动不已的青色的玉盒。此玉盒啊被韩立抬手一吸之下，就轻飘飘的落到了其手中。一见这玉盒之后，对面的刘水儿和石坤呢均都是精神一振，眼也不眨的盯着不放了。韩立呢并没有弄什么玄虚，直接当着二人的面呢冲着玉盒吹了一口灵气，盒盖却一下子自行打开了。目光在玉盒中微微一扫之后，韩立神色动了一动，里面竟然放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碧绿色小马，鸡蛋大小，散发着呢一股浓浓的药香。只是轻闻了一口，就感觉到一股精纯的灵气啊，沁人心脾。但是这两只小马在玉盒中一动不动，两眼紧闭，早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他目中的瞳孔啊微微的一缩，但是呢马上又恢复如常了。拖着的玉盒的手掌青光一闪，玉盒中两只小马一颤，从里面腾空飞出，左右一分呢直奔流水儿二人呐、啊、激射而去，同时 他口中淡淡的说道：“这两株灵草应该就是二位前辈提到过的凝萃草吧？没想到本体已经可以化形了，想来对二位前辈一定大有用处。两只的话，二位正好一人先保存一个。”听到含泪此言呐，再一看清楚两只小马的栩栩如生的形态，刘水儿和石坤不禁大喜过望，但是心中呢也略微的有一丝失望。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他二人呢见韩立竟然毫不犹豫的就将如此珍惜的灵药拱手送了过来，心中尚存的最后一丝对韩立的担心呢也是烟消云散了。石坤哈哈大笑称谢过后，单手一抓，就直接将那碧绿的小马呢吸到了手中，大概检查了一番，就自行的取出了一个玉盒，将此灵药小心的收了起来。刘水儿此女啊，也仔细的鉴别完了手中的灵药，满意至极的对韩立致谢一声，却将那灵药呢直接往香袖中一放，就蓦然一闪的不见了踪影。韩立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随手呢将手中的玉盒往地上一抛，让对面二人看清楚盒内的确空空如也，并无第三只化形灵药之后，这才接着继续一催虚天顶啊。下面从顶中喷出的两物却是一面六角形的法盘以及一座金光闪闪的宝塔，这二物一看呢、就是威能深不可测的一宝，同样的被韩立暂时收了起来，以等最后呢再分配他们。但是从顶中呢再取出的下一样宝物是彩流英和段天任指明的另一种珍稀的材料，被韩立呢也平分给了对面二人后，刘水儿眸光闪动之下却隐现了一丝焦虑了，石坤的面容呢也有些阴沉了下来。刚才被韩立收进顶中的金色的光团，他二人可都看得很清楚啊，数量可并不太多的样子，而到现在了还尚未见到虚灵丹的影子，怎么能不让二者都有一些忐忑不安了呢？其他宝物得到的再多，若是拿不到最重要的虚灵丹，此行仍然算是失败的呀。就在这个时候，青色巨鼎中呢低鸣之声一响，又青光一闪的呢吐出了一个青丝包裹着的宝物。青丝一散之后啊，里面显露出了一个紫金色的小瓶，只有数寸高低，但是通体光滑如镜，并有丝丝的白气围绕着此瓶缠绕盘旋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9回。